给我们带来这样美妙的歌声，让我们借着这样的歌声也思想我们得到的恩典是何等的大。我们今天我们感谢神也带领我们在这个地方来思想神赐给我们的话语。我们今天继续来思想十诫的第三诫，我们可以一起来看到圣经出埃及记二十章第七节。出埃及记二十章第七节，好，我们看到，我们可以一起来读出埃及记二十章第七节起。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感谢神，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借着圣经的话语一次又一次把我们拉回在你的面前，拉回在正道上面，是吧？你没有让我们随流失去，你没有让我们偏行歧路，主啊，你愿意把你自己的心意启示给我们，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也愿意我们今天的感谢赞美，我们的敬拜，我们的服侍，无论是成人还是青少年儿童，主啊，我们都愿意被圣灵所带领和充满，主啊，让我们能够在这样的服侍当中，主啊，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在你的面前也愿意我们的生命得到那从天上来的粮食，让我们的生里面属灵的生命能够长大，主啊，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能够活出来，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灵，阿们。我们在上面两次主的信息当中，我们思想了十诫的第一诫和第二诫。那么第一诫告诉我们不可有别的神，上帝不许可我们敬拜服侍假神，只有一位独一的真神。那么第二诫告诉我们呢，就是不可以造这样的偶像，不可以拜这些偶像。那么第二诫就告诉我们不可以用错误的方式去敬拜真神。第一诫告诉我们要敬拜真神，第二诫告诉我们不可以用错误的方式，就是不可以用拜偶像的方式去敬拜真神，那当然也不可以去拜这些偶像，侍奉这些偶像。那么第三诫，今天我们一起来读到不可妄称你神的名。所以这一诫也提醒我们，就是上帝的名在我们心中是否得到足够的尊重我们有没有妄称神的名呢？妄称其实这个意思就是说，你带着一个很随随便便的态度带着一个很不在乎的态度，你谈论上帝或者关于神的事情，那么你容易让这个名字被贬低，被别人看低，让这个名字蒙羞。那么还是当你谈到上帝的名，或者当你在你的言行生活当中把上帝的名字见证出来的时候，你是让这个名字能够得荣耀。所以今天第三诫也提醒我们思想这些问题我们是带着怎样的态度来思想关于神的事情，来思想神的名。我们的这种态度是让神的名蒙羞呢，还是让神的名得荣耀？首先我们来看一个名字的意义我们以前我们有一个很好的一个韩国弟兄，韩国一个宣教士弟兄，他在中国大陆做宣教士，然后我们跟他谈论这个韩国弟兄，他很非常的尊敬这个中国的文化，你知道中国文化影响韩国影响很深他们非常的尊敬。他一谈到中国的文化，他就问我们这些中国人，就说你们什么时候有姓？你看我们中国人的名字有姓有名嘛，这个姓 family name 是就是祖祖辈辈传下来，什么时候有？后来我说我们很早就有了我们那个周朝或者更早我们就有姓。他说哇，这真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我们可能平时都忽略了忽略了，其他的文明到很晚才有姓的，才有家族的名字，中国人很早很早就有。这是什么意思呢？名字意味非常的多，这个名字就意味着我们在乎我的这个家族，我们在乎我们自己，这个名字代表很多很多的东西。 我愿意把我们分别出来，我愿意让我们有我们自己的一个传统。所以呢，名字首先想到，我们想到一个人的名字，我们会说名誉，名誉，我们会跟这个人的他的声誉联系在一起。就是今天这个网络世界非常的发达，网络社会非常发达，我们想了解一个人，我们就在这个搜索引擎上搜他的名字，我们看啊，他有很多的信息啊，就大致知道哦，这个人可能是一个什么样子。所以我们今天每个人都很小心保护自己的名誉，也就保护自己的名字，让自己的名字不要跟一些不好的事情联系在一起。那么我们中国人讲，就是我们中国人讲要光宗耀祖，对不对？对后代儿童就要光宗耀祖。光宗耀祖什么意思呢？擦亮我们家族的名字，不要让我们家的名字蒙羞啊，要让我们家的名字要有荣耀。所以圣经也告诉我们，在箴言23:1，圣经告诉我们，美名胜过大财。你追求一个美好的名誉，比你追求这个财富更有意义。所以，当然了，像我们都是中国人啊，我们就是啊，都是华人啊，华人也有我们历史上的文人也有这样讲，就是说，所谓上世忘名，中世立名，下世窃名，啊，这个意思很简单，就是真正的这个志向远大呀，这个高尚的这个绅士、君子，他们的追求是忘名，忘记自己的名字啊，不要人记得自己名字。那么中间的呢，中士呢，就比较好一点的人呢，这个中他们就追求立名，扬自己的名。那么就是比较差，一般他们就追求窃名，把别人的名字啊，别甘属于别人的名誉就放在自己身上。所以当然这个也让我们想起耶稣基督的教训，是凡跟从他的都要怎么样，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他，就是你忘记自己啊，你不要追求你自己的名字，你要追求让天父的名字得荣耀啊，就好像有点像我们中国人说的上世忘名这样。当然前段时间不是有那个诺贝尔奖啊，就也有这个什么所谓的这个条件的这个一些争论在里面。所以有些人他会怎么样呢？窃名，窃取别人的名字。那么人常做的事情是什么？偷窃当属于上帝的荣耀，本来是神做的事情，我们说我做的啊，偷窃属于上帝的荣耀。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常常做这样的事情啊，他们偷窃当属于上帝的荣耀。所以不管怎么样，名字是很重要，非常重要。那么名字代表一个人的名誉，我们都不愿意自己的名字跟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放在一起。那么名字呢，也代表一个人他所拥有的权柄，跟这个人的权柄是分不开。一谈到这个人，我们会想这个人有什么权柄。比如我们用支票，我们会在支票上签上自己的名字啊，别人拿到这个支票就可以到银行里去取钱呢，去给他换成现金。这个名字就一张纸是没有价值，或者价值非常非常的少，但是因为上面有我们的名字，这个纸就有价值了。我们赋予这张纸片有价值，人家就可以到银行去取钱。所以我们知道每一张美元上面都有这个谁的签名呢？这个美国财务部长的签名啊。现在那个美国财务部长那个亚格布鲁，他那个签名画圈圈啊，咚咚咚画很多圈圈。所以一张纸片是没有价值，美元的纸片没有价值，成本非常之低啊，但是上面有这个财政部长的签名，它就很有价值。所以这个名字是有权柄的。所以你拿着这一张本来没有价值的一张纸片，但是上面有一个名字，美国财务部长的名字放上去，这个纸片就很有价值，你就可以去买任何的东西。所以从这个经济学这个原理上面，我们是那个原理上面是这样说，就是说在这个市场上流通的任何东西，你如果用一种货币可以去把它换回来，可以去把它买回来，就一种这个钞票，一种货币买回来。那么从本质上讲，这所有的商品的所有权是属于谁呢？属于这个钞票的发行者。它是这个意思。 他这不跟你生产者这个关系不大，就是说这个所有的商品属于这个钞票的发行者，只要这个钞票能把这个东西换回来。为什么这样讲？这个钞票啊，它的价值是零的，一张纸片嘛，价值非常非常低，但是因为上面有这样的一个名字，有一个财务部长，美国财务部长的名字，他可以把它买回来。就好像打个比方，我拥有一个很大的仓库，我拥有一个很大仓库，人们要到这个仓库里去拿东西，我就说你要拿我的签名才可以，你拿我的签名到这个仓库里去拿东西。所以我在一些没有价值的一些小纸片上签上名字，我给别人，别人拿着这个签名到仓库里去拿东西。这就是为什么可以这样呢？因为这上面有我的签名，这个仓库属于我。所以这就人家就这样讲，就是说你拿着一个纸片上面有这个签名，这个世界就好像一个大仓库，这个纸片是没有价值的，但是因为上面有这样的一个名字，美国财务部长，你就到这个大仓库里随便拿东西，随便拿东西，把这个纸片给人家，你随便拿。为什么？这个仓库它好像就是属于这个签名的这个人，所以这个名字非常重要。当然我们这是一个比喻啊，当然这个美国财务部长的名字后面蕴含很多了，美国的声誉啊，美国的实力啊，美国的这个蕴含很多，但是最直接的表现就是这一切的权柄表现在这个名字上面。所以我们看你一个名字，它意味很多，意味这个人的声誉，意味他的权柄。那么我们今天来谈到上帝的名，所以上帝的名意味什么？也意味着上帝的名誉，当然也与上帝的权柄是紧密分析在紧密结合在一起。所以名字对一个人来说是很重要，当然对于很多人来说啊不是很重要啊，好像我们觉得不重要。那么我们会看这个世界上有些有权有势的人，他们的名字很重要啊。前段时间我看新闻，就是这个习近平主席到印度去访问，结果印度播音员呢就把习近平这个姓呢给弄错了，因为习近平他的这个姓在用拼音写是 XI 拼音旗嘛，然后那个印度的播音员一看这个 XI， 他以为是罗马字母11，他就是这样写嘛，然后他就说习近平是11啊，就11主席。后来我们这个那个中国大陆人就给习近平起个外号叫11阿哥，从哪里来？就从这个印度这个播音员来，他把他名字弄错了。当然在普通人讲无所谓了，你叫我11阿哥叫我什么无所谓，但是在习主席身上是不是无所谓呢？不是无所谓，是很大很大的一个外交事故啊。因为他这个名字是有权柄的，他是代表了整个国家啊，代表了十几亿人，结果后来那个播音员就辞职了，就辞退了。那么在中国古代我们也知道，这个皇帝的名字是非常非常不可以随随便便讲，平常谈话当中你碰到皇帝这个名字，他所包含的字你不可以随便讲，写文章写东西的时候，这个你如果碰到这个字你要跳过去，或者你换另外一个字，比如说赵括啊，宋朝了，那个括字你不可以用的，那文章中不可以用，你要换另外一个字代替。如果你有些写东西实在躲不过去了，必须要用这个字怎么办呢？你不可以把它写全，你留一点空缺留在那个地方，这叫避讳。你如果不避讳的话怎么办？后果很严重啊，非常非常严重。当然这都是一些啊，这个封建的东西，就是把人抬到一个神的位置上，是上帝不喜悦。但是这些事情呢也告诉我们，即便是人的名字，即便是世界上的权柄，他都得到很大的尊重啊，都得到很大的这个敬畏，那何况上帝的名字。妄称神的名就是对上帝的名字没有敬畏，没有尊重。那么所有人的名字，人的名字常常是名不符实啊，也就是常常这样讲。比如说我给我孩子起名字啊，叫他美丽，那不一定很美，不一定美丽啊。叫他英俊，不一定英俊，这叫做名不符实。有些人哇起很大的名字，当然很好，这是一个很好的期望，但是上帝的名字跟上帝是相符的，是相符的。所以当我们谈到上帝是大而可畏的，上帝的名字也是大而可畏的。所以只有神的名字与神是 是一致的。那么名字，每一个人的名字都是被赋予的，我们有没有人自己给自己起名字呢？都是爸爸妈妈给的名字，都是爸爸妈妈给。那么名字是被赋予，就是赋予别人名字的人拥有更高的权柄，有权柄的跟权柄低的命名都是这样。比如说我是一个发明家，我发明一个东西，我有权利跟它命名啊，我发明了 iPad， 我就叫它 iPad， 我有权利跟它命名。所以命名是权柄的象征，你有权利给什么东西，给什么人命名，就表示你的权柄高过他。人的名字都是被赋予的，你爸爸妈妈赋予，一代一代赋予下来。那么一切动植物的名字谁赋予他呢？亚当，对不对？亚当，上帝造万物，然后上帝把亚当带到动物面前，让亚当给动物命名。所以亚当没有造这些万物，但是这个万物是属于神的，但是上帝把这个权柄给了亚当，所以亚当有权利去给这些动物命名。我小时候我就总想这个问题，我说这个猫为什么叫猫，狗为什么叫狗呢？这个名字从哪里来？这是很奇妙的事情。你有什么权利？我有权利给我自己的孩子命名，这毫无疑问，那我的孩子，你有什么权利去给猫狗命名呢？但是这是上帝把这个权柄给人，所以这就告诉我们，人有高过这些万物的权柄，动植物的权柄。那人的名字从哪里来呢？人为什么叫人呢？上帝称呼人为人，所以上帝有高过人的权柄。上帝按照他的形象样式造了一个生命，然后给他吹一口生气，就是让人成为有灵，然后上帝称这样的生命称为人。所以上帝给人赋予名字，上帝有高过人的权柄。所以名字意味着非常的多，你的名字从哪里来？那么从这里我们也谈到我们基督徒的这个世界观，我们基督徒看世界是怎样的，就是上帝是最高的权柄，人在上帝之下，而万物呢在人之下。因为上帝把万物的命名权，或者是管这个修理啊，管理修剪的权利交给人，这个修理就针对植物了，管理就针对动物，就是把这些被造就交给人。所以基督徒的世界观是这样，神最高的权柄，人在神之下，但是人有高过万物的权柄。如果这个混乱了，这个秩序混乱了，就一切就混乱了。所以我以前看过一个报道，就是这个绿色和平组织，绿色和平组织他们的宗旨是什么呢？保护大自然啊，保护这个世界啊，就不要让人去破坏这个大自然。当然人没有权利去破坏，但是人有权利去利用，因为这个权利上帝给的，这个一切的被造物是属于上帝，上帝把这个权柄给人，人有权利这样去做。后来有一次绿色和平组织就抗议这个恐怖分子，抗议中东的恐怖分子，就是他们用这个驴做这个驴炸弹，把炸弹呢绑在驴身上，然后让那个驴往这个军营里去冲，往人身上冲，然后那个驴就自杀炸弹了，驴炸弹。后来绿色和平组织就抗议说，你们不可以这样做，你们怎么能让驴去当炸弹呢？你们应该让人去当炸弹。他说人都有罪啊，人都很污秽很败坏啊，那驴是无辜的，你不可以让驴去做炸弹。所以这个是什么意思？他看一个驴的价值高过一个人，就混乱了，这就混乱了。当然我们让驴去做炸弹当然不好啊，但是你让人去做炸弹就更不好了，因为人有比驴更高的价值，因为上帝把人是放在万物之上。所以人的价值是怎样的？耶稣说一个人的价值，一个人生命的价值或者灵魂的价值超过整个世界。耶稣说人若赚得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人还可以拿什么换世界换生命，对不起啊，人还可以拿什么换生命。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全世界的价值抵不过一个人生命的价值。所以这就是人的价值。那么人的名字是上帝赋予，那么我们说所有的名字都是被赋予的，只有谁的名字不是被赋予呢？上帝的名字，不是你随便可以叫上帝什么名字的，不是的。上帝的名字是他自己启示出来，就是上帝让摩西到埃及地把以色列人带出来，摩西就问上帝，那我怎么跟以色列人讲呢？ 我怎么去跟以色列人介绍你的名字呢？上帝是怎么说呢？上帝说，我是自有拥有的。上帝自己把他的名字启示出来，只有一位上帝，他的名字是自己启示的，没有人赋予上帝什么名字。你不可以随便叫啊，这个神是怎样的神，如果你叫这个神是怎样的神，你给他起名字，那你拜的这个就是偶像了，是吧？很多人拜偶像啊，拜这个菩萨，造一个像，拜这个菩萨，我就叫他送子观音，好不好？给他命个名，这就是偶像了。我叫拜他财神爷，好不好？我就叫他，这就是偶像。上帝的名字你不可以随便赋予，上帝只有他自己启示出来，他叫什么就是什么。所以上帝启示出来，他是自有拥有。自有拥有这句话真的不是人可以写得出来的，我们人没有这样的概念，什么叫自有拥有呢？如果我们仔细去思想，我们眼睛，我们的人生见不到这样的，任何事情都是有起点有终点，有开始有灭亡。什么叫自有拥有呢？所以自有拥有就表示上帝他自我存在，他是独存的上帝，上帝不依赖任何上帝之外的，上帝是超越时间超越物质的。真的，这个名字是超越人的想象力的，我们想任何东西都在时间空间里面，但是上帝是个自有拥有，超越这一切。那么后来摩西就回到埃及啊，碰到一些困难，后来上帝再次向他宣告，向摩西宣告，安慰他，就是我是耶和华啊，我是你的神，我是耶和华。这个耶和华的原文的意思就是什么意思？就是我是我是啊，也跟那个自由拥有一样的意思，就是我是我是。我是谁呢？我就是我是。哇，这也是没有办法理解，谁会这样讲，我就是是。然后呢，这个是原文是两个这个原先上讲叫 be 动词，非常强烈的词语，就是不容置疑，就是我就是是。所以这个意思，上帝是永恒不变，上帝是最高的权柄，上帝之外都没有是，只有上帝是是。为什么呢？上帝之外的一切都是会改变，都是会变化，都不是永远不变，都是有始有终，只有上帝才是真正最真实的。所以当上帝说我是的时候，那个意思就是他有最高的命立就立，说有就有，上帝的旨意已经达成。所以我们从上帝名字看，这个名字是不是被赋予的，这个名字是崇高的至高的一个名。这个名字也启示出来上帝的名字与他的本体与他的实际是一致的，上帝是大而可畏，他的名字也是大而可畏。所以我们中文圣经把上帝的名字翻译成在旧约最多提到的是耶和华，但是其他版本的圣经就不用这个词，就用 Lord， 就用主啊，就用这个词。那么耶和华在希伯来文里面呢，它是由四个子音组成的，用英文字母表达就是YHWY 这样好像，但 WH 要这样啊，就这是四个子音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可以说是辅音，辅音跟前面加一个主音或者元音配在一起才能发得出声来，要不然这四个子音发不出声的。所以希伯来文为什么用这个音来表示上帝的名字呢？上帝名字读不出来，没有办法去喊去说出来，所以他们对上帝名字有极大的敬畏，他们用这个名字来表达。那么犹太人一代一代的抄写圣经，他们一起碰到上帝的名字的时候，他没有办法不提到，一定要提到，那他怎么办呢？他们就洗手啊，就跪下来就敬拜，然后再起来再写这样的名字。所以上帝的名字是至高的名，是神圣的名，也只有上帝的名与上帝的本体是一致的，是一致的。当我们谈到上帝的名的时候，就是谈上帝。上帝的名跟上帝是没有办法分，上帝的名关乎上帝的荣耀，也关乎上帝的权柄。我们一般不会对自己的父母直呼其名啊，我们也甚至也不会对你的老板啊长官啊你直呼其名。你像对谈到奥巴马，我们往往会说奥巴马总统， 我们要加上一个 title， 表示一个尊重。所以但是今天很遗憾的是，上帝的名字被很多时候被人随随便便的喊来喊去，特别是一些语气词、一些感叹词当中啊，就随随便便的喊。我们没有这样随随便便的喊自己的父母的名字，但是我们很多时候可能随随便便的喊上帝的名字啊，这是神很不喜悦的地方。那么在这个海德堡药理问答里面有这样的一段话，再没有什么罪比亵渎神之名更激怒神了，所以他命令对触犯此罪的人处于死刑。所以他说没有什么罪比亵渎上帝的名更可怕。那么在利未记，我们可以看到利未记24:16，圣经这样说，那亵渎耶和华名的必被致死，全会众总要用石头打死他，不管是寄居的是本地人，他亵渎耶和华名的时候必被致死，不容置疑。上帝就是这样的来捍卫他的名字，不允许人亵渎他，不允许人随随便便的对待他的名字。那么在约翰福音20:31，圣经这样说，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圣经在这里我们特别注意到，不是因耶稣得生命，是因他的名，这个名字，我们因耶稣的名得生命。耶稣的名就等于耶稣，这非常重要。生命记32:39，你们如今要知道，唯有我是神，在我以外并无别神，我使人死，使人活，我损伤我也医治，并无人能从我手中救出来。生命记6:4，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神。这里都谈到神是独一的神，神的名字是不可以被冒犯，神的名字是唯一的名字，只有神是神，一切的权柄都在乎他，他让人死，他让人活。所以我们要很小心一点，并不是所有的其他的东西，其他的信仰，人家说条条大路通罗马，现在还有一个想法就是啊，我只要在其他的宗教信仰当中啊，反正也可以把我带到永生那里去，带到上帝那里去。说圣经从来没有这样讲，圣经从来没有这样讲。那个特蕾莎修女啊，是非常好的一个上帝慈爱的一个见证人。但是呢，特蕾莎修女她从来不在她的那个机构里向人传福音。啊，特蕾莎修女，大家如果看她的自传的话，她会说她是帮助佛教徒成为更好的佛教徒，帮助印度教徒成为更好的印度教徒，帮助穆斯林成为更好的穆斯林。啊，我只要表达上帝的爱好。但是他是非常值得人尊敬的一个侍奉神也侍奉人的人。但是我们也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没有完美的，就即便是德拉拉修女，她有些地方她也可以不是那么完美。但圣经却明确地告诉我们，天上地下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佛教徒没有办法得救，印度教徒没有办法得救，穆斯林没有办法得救，只有靠着耶稣的名，归入耶稣的名才可以得救。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很多人不喜欢我们基督教讲这一点，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是爱人灵魂的缘故，没有办法不讲，没有办法不讲。我们如果不讲，我们只是表示我不关心他的灵魂，不关心他的永生。我们真的关心他灵魂与永生，我们要谈到上帝的名，上帝的名是不可以轻慢的，不可以亵渎的。你说我靠着上帝的名之外的名，另外一个名字啊，我也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这其实就是对真实的名字的一个亵渎。所以我们今天来看到诫命的第3诫，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那么我们来思想什么叫妄称呢？那么对于圣经有个很明显的地方谈到什么情况下叫妄称。在利未记19:11-12，圣经说， 你们不可偷盗，也不可欺骗，也不可彼此说谎，不可指着我的名起假誓，亵渎你神的名，我是耶和华。这里非常明确提到什么情况下是亵渎上帝的名，就是用上帝的名起假誓啊。我们起誓都要有一个，都要有一个凭，我凭着什么我起这个誓，或者什么什么，或者我如果违背这个誓言，那我就愿意谁啊、愿意什么降下什么东西降到我身上。如果遵守这个誓言，我们就愿意谁赐下祝福赐在我身上，反正就这个意思。就你要凭一个名字，耶稣说你，上帝说你不可以凭上帝的名去发这样的誓，这里说发假誓了。那么在新约的时候，我们也知道主耶稣明确说，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所以耶稣直接告诉我们，你就说是就是是好了，不是就说不是好了，没有必要起誓。因为当时的犹太人和文士法人他们常常起誓的，他们指着这个圣殿起誓，后来人家就说你指圣殿这个权威不够，你要指圣殿里面的金子啊，这个更贵重一点的东西起誓，这个好像权威性高一点。然后耶稣说不要指着这些东西起誓，你就说是就是是好了，不是就说不是好。人为什么要起誓啊？那太多的谎言嘛，没有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所以你一个人你说谎说太多，别人都不信他，那这个人很着急啊，他要你要信我说的呀，哎，你是不信，你总撒谎，他就那我发誓，我发誓，他就要发誓。所以一个誓言频率越来越多，不是表示这个世界这个社会这个人越来越诚信了，相反是不诚信的表现。就好像你在生活中碰到有一个人，这个人张口就是我发誓怎么样，我发誓怎么样，你要相信我发，他讲这个话经常讲，你觉得这个人很诚实还是很不诚实呢？你可能还会有点小心呢、啊、这个人怎么这样讲话呀、啊、这么小点事他都要发个誓，你有点小心。所以这就是耶稣所说的意义，就是你如果人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还要誓言干什么呢？誓言这个东西本来就对于诚实的人来说也没必要。那么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呢？人也很脆弱很软弱，当你做出承诺的时候，你不一定做得到的，你不一定做得到的，人的力量很有限的。所以你就这时候我做不到怎么办呢？我拉一个能做到的做我的这个后盾，上帝做得到，所以我以上帝的名义做出这个承诺。上帝就说你有什么资格拉上帝的名字做你后盾？你是谁呢？这也是提醒我们不要轻易的做出什么承诺。但是呢，做出承诺之后怎么办？因为有一情况确实要做出承诺啊，比如说我们在婚姻当中，我们对对方做出承诺一定要有啊。做出承诺怎么办？就一定要死守。违背你的承诺那就是撒谎，说话不算数，这个浊世今非，圣经说是反复的人，这个反复的人就是改来改去的，没有办法对他的话负责，这其实就是撒谎。那么耶稣说撒谎的人他们的父是魔鬼，是魔鬼之子。以前比尔克林顿撒谎的时候，你看美国的报纸就会大登起来，就魔鬼之子。这个是我们要很小心。怎么样保证我们不撒谎呢？不要轻易做出承诺，但是一旦做出承诺了，多大的代价你要死守。在诗篇15篇第四节后面这里说，他发了誓虽然自己吃亏也不更改啊，这是我们的态度。我们要死守，要死守。你死守可能你付出很大的代价，但是你要付。那么这是一个圣经非常明确的地方，就是在启示的上面我们要小心，不要让神的名被亵渎。那么还有一个地方，就是因为我们可能平常说话使上帝的名啊被亵渎或者被轻看，就是我们平常谈到上帝的时候没有敬畏。就是我以前在我以前的服事当中，我碰到一些年轻的一些基督徒，年轻的弟兄姊妹，他们都很热心很爱主的，但他们当中有一些人呢，他们叫上帝叫天父上帝都叫什么呢？老爸，老爸，我的老爸。然后叫耶稣主耶稣基督叫苏哥，那是我苏哥。 然后我跟他们在一起很长的时间，我不知道，哎，他们怎么都说一个人是谁呀、啊？不知道。然后这个人老爸也是这一位，那个老爸也是这一位。后来我慢慢还是明白，突然明白，哦，原来他们说的老爸是天父上帝，说的苏哥是主耶稣基督。但从一个方面来看呢，很好，因为他们很热心传福音呐、啊，也确实带领一些年轻人来到教会当中听福音，啊，这是一个方面。但是从另外一方面，就是我看这些年轻的弟兄姊妹呢，很有热心，但是有一点，对一件事情很没有热心。这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在读圣经呐、啊，研读圣经上面下功夫。他们对这件事情很没有热心。为什么没有热心？那是我老爸，我老爸我能不知道吗？我很了解我老爸，那是我叔哥啊，我哥们我能不知道吗？我太了解耶稣了，那我还要花时间读圣经看什么呢？我很了解他们，我跟他们很亲密啊，一家人呐、啊，所以读圣经没有必要读了。他们就花很多的时间在其他的事情上面，但是呢，他们不愿意花太多的时间来从圣经中来认识上帝，因为他们认为上帝对我很熟了。但是像弟兄姊妹啊，确实很有爱心呐、啊，怎么样？他们也带一些人，带同龄人、年轻的朋友来到教会当中。但是后面最后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当他们面临困难的时候，就是恋爱啊，毕业了以后要找工作啊，面临一些困难的时候，他们的信心就很容易动摇。他为什么会这样？他觉得，哎呀，我的老爸跟我亲生的老爸不一样，然后让我的叔哥跟我的那些哥们儿不一样啊。你看我的那些哥们儿，我考试的时候我的哥们儿会帮我啊，我什么事情做不到的时候我的哥们儿会帮我，他是我哥们儿，跟我很有交情。但是叔哥不是这样，所以他们就困惑了。他们就觉得啊，我天上的老爸不像我的老爸，主耶稣不像我的哥们儿。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这个信心不是从圣经来，不从神的话语来，他们是凭自己的这个头脑想象啊，血气来，所以他们这种信心就很容易动摇。那么他们很有热心，但是呢，就好像我们以前信息当中谈到的，就是这个马丁路德曾经对这个所谓的文艺复兴之父伊拉斯姆讲过一句话，就说你头脑中的上帝太像人了。马丁路德对伊拉斯姆讲过这样的话，那个意思就是说你把上帝看得太低了，你头脑中太像一个人。所以当我们把耶稣喊叔哥，把天父上帝喊老爸啊，是很亲切，是非常亲切。但是呢，我们很容易犯一个错误，就是把上帝看得太像人，把上帝看得太像我在地上的爸爸，把上帝看得太像我在地上的哥们儿。但是这个是建立不了真实的信心啊，这个信心其实是很没有根基。那么这是一种在言语上面很轻慢的态度，那么看上去好像你在很热心的传福音做神的工，但是呢，你可能会给别人有一个机会，让他也看清你所信的上帝，你所信的主耶稣。他说啊，上帝就是老爸嘛，上帝就是叔哥嘛，他会这样来看上帝。当然还有一种人，就是当我们说上帝的名字的时候是有口无心啊，耶稣啊，耶和华是这样，有口无心，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不知道这个名字意味着什么、啊、这种态度当然也是妄称。所以圣经中谈到，就是当人在语言上面、言语上面对上帝的名字不够尊重或者亵渎的时候，招致什么样的结果呢？上帝愤怒的审判。利未记24章就记载了一个少年人，他是以色列人，妈妈是以色列人，结果因为他言语上亵渎上帝，后来摩西就下令这个年轻人当场要用石头打死。所以我们要小心自己的言语，但是更多的时候呢，我们不要因为自己的行为来让上帝的名蒙羞啊，来让别人得着机会来轻看我们所信的上帝。那么在撒母耳记下啊12章14节这里记载，就是拿单对大卫说的话。撒母耳记下12章14节，拿单对大卫说，只是你行这事，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不死你所得的孩子必定要死。那么这个事是什么呢？就是大卫去抢 乌利亚的妻子八十八，然后呢也用诡计，就是借刀杀人，杀掉了乌利亚，然后就做这样的事情。他甚至后来还跟八十八生了孩子。然后拿单就对大卫说，你做这个罪啊，你行这样的事情，这个后果是什么？后果他说让耶和华的仇敌得到亵渎的机会。亵渎谁呢？是亵渎大卫吗？亵渎八十八吗？不是，亵渎上帝。所以这是最可怕最可怕的后果。就你大卫的名誉受损失不是最可怕的后果，八十八的名誉受损失不是最可怕，最可怕的后果就是你让你的敌人可以嘲笑上帝，太可怕了。所以你要付上代价，这个代价就是你孩子一定要死。这就是什么？你因为你的行为让别人可以嘲笑你所信的上帝，亵渎了上帝的名字。那么上帝兴起以色列人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要以色列人在列邦当中传扬上帝的名，这是上帝兴起以色列人的名字，上帝兴起以色列人的目的。上帝兴起以色列人，圣经告诉我们，不是因为以色列人很好，不是因为以色列人很强大，而是因为以色列在列邦当中是很小的。所以上帝兴起一个很小的很软弱的来彰显上帝的全能，上帝的名字，这是上帝兴起以色列人的目的。所以但是以色列人很多时候背叛神，他没有去影响外邦人，他相反很多时候被外邦人影响，是随从拜外邦的偶像，没有荣耀上帝的名，相反让上帝的名蒙羞，或者是给外邦人有羞辱上帝名字的机会。他说你看这还是神的选民，他不一样的拜偶像，他不一样的生活，没有见证，不圣洁。人家不仅仅是羞辱以色列人，人家羞辱这个以色列人的神。所以今天基督徒也是这样，上帝拯救拣选基督徒的目的是什么呢？也是让今天的基督徒，就是真正的以色列人，亚伯拉罕信心的后裔，也在列邦当中传扬上帝的名。上帝拣选今天的我们啊，不仅仅是为我们的益处，是为要让他的名字得荣耀。这是在彼得前书二章九节，这是谈到今天的基督徒，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种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上帝拣选拯救我们，让我们成为祭司，成为上帝的国度，成为神的子民，是有一个目的，这个目的是宣扬上帝的美德。这是上帝目的。上帝不仅仅让我们 happy 啊，上帝不仅仅让我们这个快乐，上帝最终的目的是让我们宣扬上帝的名，就好像上帝让以色列人宣扬上帝的名。那么以色列人如果没有做到，上帝审判以色列人。今天的基督徒如果没有这样去做，上帝也审判基督徒。因为上帝的审判最先从哪里开始呢？从神的家里开始。所以一切都关乎神的名字，你在语言上，你在你的行为上，你给神的名字带来的是什么？所以在彼得前书二章十二节，圣经这样说，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行端正，就那些毁谤你们的是作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品行端正的目的是要让别人归荣耀给神，不是让别人归荣耀给我们。人家说哎呀这个人好棒，哇他是基督徒，哇他好棒，人家不是，人家说哇这个人好棒，因为他信的上帝很棒，归荣耀给上帝。所以我们的言行不是关乎我们自己的，不是仅仅关乎我们自己，我们的言行是关乎我们所信的那一位。我在以前的服事过程中啊，我接触到一个年轻的弟兄，也是个年轻的基督徒啊，他对神学非常有兴趣，有时间没时间经常拉着我谈啊，谈上帝的拣选啊，上帝的预定啊，谈人的责任，就是一些神学上的问题，三位一体，啊，什么叫三位一体，谈很多很多，很热心，就是也给别人辩论啊，给别人传福音，跟人家辩论，就是谈啊，谈一些神学上的问题。但是我知道的，很多人不愿意信耶稣，很多人不愿意来教会，就是因为这个年轻人， 不是因为他说话没有道理，不是因为他口才不够好啊，辩不赢人家，不是啊，是因为什么呢？他做了一些事情啊，让那些其他的那些人确实是很抗拒来教会，很抗拒成为基督徒。所以这个年轻人他虽然对神学很有信心，他甚至觉得上帝对他有某一种呼召，但是啊，怎么样呢？我看见他生活上非常没有见证啊，随随便便的跟一些女孩子就同居。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这种婚姻之外的这种性行为是非常严重的罪，非常非常严重的罪。性行为只可以在婚姻之内，也包婚姻之外包括什么？婚姻之外也包括婚姻之前，婚姻之外包括婚姻之前，包括婚姻之后，包括婚姻之外。男人女人之间结为夫妻，在婚姻里面有性的关系，这种关系是上帝所许可，甚至是上帝所祝福的，因为上帝希望男人女人在婚姻当中得虔诚的后代。婚姻的目的是什么？婚姻的目的，上帝给亚当安排了有任务的，这个园中的树你要，这个园中的一切你要修理看管，修理就是植物了，你像我们今天剪草，经常剪草坪啊什么什么的，剪树啊，修理看管，你看管动物，动物到处跑啊，看管它。那么上帝看亚当一个人独处不好，亚当需要有一个助手啊，上帝给他造一个女人成为他的妻子，让他做助手。所以上帝设立婚姻是不是仅仅让男人女人在一起，你爱我我爱你，从对方当中找到一个满足和喜乐呢？上帝知道婚姻是让要达成一个目的，这个目的这个使命是上帝赋予亚当的，然后妻子的责任呢是帮助亚当去达成上帝给他们的使命。所以丈夫和妻子是相配的，是相配的。相配的意思，圣经告诉我们，神造他的形象造男又造女，所以没有哪一个更高哪一个更低，但是两个相配的在一起是要达成上帝给他们的使命。两个相配的在一起不是说让对方开心，不是说仅仅让对方开心。妻子的目的不是你每天想啊，我要让我的丈夫很开心。丈夫的目的不是你每天想啊，我要让我的妻子很开心。两个人的目的是在一起同心合意达成神所托付他的使命。那么在马拉基书二章十五节又说，上帝设立婚姻是要让人怎么样得虔诚的后代，这是上帝的心意。那么所以上帝起初的意思是造一个，上帝其实没有能力造很多吗？就是为你这只造了一个妻子，为了让人得虔诚的后代。一个妻子与虔诚的后代之间有什么关系啊？为什么我有很多妻子我就不可能有虔诚的后代呢？为什么？有的姊妹笑，那为什么？当然是大家都知道为什么啊。婚姻里面一男一女的婚姻最重要是什么？忠诚。虔诚有个诚字啊，忠诚。你有很多妻子你就不忠诚了，你不可能对很多妻子同样的忠诚。所以所谓忠诚就是你尽心尽意尽力那一位。我觉得有些人说我很平等的爱很多人，其实那完全，其实你对任何一个你都没有爱。所以上帝设立一男一女的婚姻，彼此忠诚，彼此委身，彼此属于。所以圣经告诉我们，男人不可以主张自己的身体，男人身体的权利在谁手里啊？在妻子手上。妻子不能随意主张自己的身体，妻子的权利在男人手上。妻子是丈夫的产业，丈夫是妻子的产业，这个产业只属于对方，彼此忠诚，别人是不可以玷污的，别人是不可以玷污的。所以这是上帝设立婚姻的目的。那么今天我们很多人结婚不是为这个目的啊，有没有人求婚对妻子讲，哎呀我要跟你结婚，我要跟你生一个虔诚的后代，有没有这样讲啊？很少有这样讲。有没有人给妻子讲啊，我要跟你结婚，你来帮助我，上帝给我有呼召，你来帮助我达成上帝给我的呼召，也比较少有人这样讲。但是呢，神的心意是这样的，这是上帝所喜悦的婚姻。但是其他的婚姻不是出于这样的目的在一起，上帝许可啊，上帝许可啊。 所以上帝许可的事情与上帝喜悦的事情是很不一样。但是上帝是怜悯嘛，怜悯。但是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呢，我们就要努力努力做上帝喜悦的事情。好，我们要说了好远，就是谈到上帝的名。我们刚才为什么谈这个魂，就是那个年轻人口口声声说自己是基督徒，口口声声说自己身上有某种上帝的呼召，但是生活上却是这个样子。那么我们知道这一种罪为什么说是特别严重呢？因为圣经说人的身体是神的殿，唯一这种罪是污秽到身体里面去的，就婚姻之外的性行为污秽到身体里面去，非常严重的罪。上帝愿不愿意住在一个污秽的地方？上帝愿不愿意？上帝住在我们里面，但是我们里面弄脏了。当然我们可以祈求，我们可以祷告，我们求耶稣的宝血洁净我们，从里到外洗得干干净净，我们可以这样。但是你重复在这个罪中，那你的这种悔改就根本就只有悔没有改，就不是悔改。这我刚谈到那个年轻人，我以前服侍过程碰到这个年轻人就是这样。结果他看上去很热心的传福音，结果他成为福音很大的拦阻。结果我碰到很多年轻人因为他的缘故就是不愿意来教会，不是不仅仅是不愿意来教会，不愿意接受福音，甚至对基督教对上帝说很多很亵渎的话。哇，我听得真的很受不了，很气愤啊。后来我真是想，哎呀神啊，你让这个年轻人不要再传福音了吧。他就像大卫那样，他让仇敌得到亵渎上帝的机会啊！他让很多很多人得到亵渎上帝的机会，就是因为他自己的行为。所以我记得很多年以前，当时称霸这个女子网球的是美国的大威廉姆斯、小威廉姆斯两个姐妹啊。好多年以前有一次，这个小威廉姆斯在这个法网上面拿了冠军，法国记者就祝贺他，就说啊、哦，恭喜恭喜啊、今天晚上你可以开香槟了。我们当时法国人他祝贺就会随口讲这样的话嘛，但是万万没有想到这个小威廉姆斯就很严肃的，一听到这个话就很严肃，一下就很严肃的讲，就说我是美国公民，我没有到21岁，我不可以喝酒。他说法国人觉得哎呀小题大做嘛，法国人觉得就跟他讲，他说但是这里不是美国啊，这里是法国啊。后来那个小威廉姆斯就说，但我是美国人。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我们基督徒是属基督的人，我们基督徒今天来在一个堕落败坏的世界，我们基督徒上帝把我们放在这个到处有诱惑试探的世界啊，我们很多事情在别人看来很寻常，有什么呀，大家都不这样做啊，哎，何必看得那么重要呢啊。但是呢，我们基督徒要记得自己的身份，我们今天虽然在这个地方，但是我是基督徒。所以当我们来思想不可妄称神的名的时候，我们要思想我们言语上我们的行为当中有没有在妄称神的名。很多人自己随便想做什么就说哎，这是神的旨意啊，这是为上帝做的。你像很多很多，这也叫妄称神的名，打个上帝的旗号。那么我们怎么来思想不可以妄称神的名呢？与之相对的就是耶稣基督在教导我们的祷告当中第一个祈求，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所以神的心意呢，不仅仅是让我们看你不可做什么不可做什么，神的心意让我们看你要做什么你要做什么。那么在旧约时代，上帝颁下律法，你不可怎么样你不可怎么样你不可怎么样。新约时代，上帝再一次解释他在旧约颁下的律法，上帝说你要怎么样你要怎么样，就你要去爱，你要去爱。所以当我们思想我不可妄称上帝的名，我们就要思想那我要怎么样呢，哪些事情我不能做，我们思路不可以停到这里，那我们思路就要想那我怎么样才要该做什么，该做什么呢？尊神的名为圣，这就是我们所该做的。当你谈到上帝的名字，思想上帝的名字，你的这种思想或者你以神的名字打着神的名字去做事，你的这种行为，或者你没有打着神的名字去做事，只是仅仅是因为你是基督徒，别人看你的行为，别人就会联系到你所信的基督。这些事情你有没有尊神的名为圣，你们有没有让上帝的名字能够得荣耀，这就是要愿神的名为圣。所以当我们今天来思想我怎样不 不妄称上帝的名，不亵渎上帝的名，不轻慢上帝的名，或者不让人家因为我的言行得到机会去轻慢去亵渎上帝的名，我们最重要思想，我有没有让上帝的名字为圣，我有没有让上帝的名字为圣。圣是全然圣洁，圣也是独一的分别出来的，与一切上帝的名字之外完全不一样。当我们说愿人尊神的名为圣的时候，我们自己首先要尊神的名为圣啊！你不能总是希望别人都尊，你自己要首先要尊上帝的名为圣。当你谈到上帝，你承认上帝的全然圣洁，上帝的名的至高，上帝的权柄，当你心里充满了这些，你才可以让你身边的人也能尊重你口里所提到的名字，心里所想到的名字。上帝是名字是大而可畏，配得一切的感谢和赞美，是绝对不可以轻慢的。那么出埃及记20章7节第三条诫命，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这是非常非常严重的警告，上帝说必不以他为无罪，希望我们可以都重视起来。上帝的名也是奇妙大有能力，罗马书10章13节，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这个名字是有权柄大的能力。使徒行传4章12节，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只有这一个名。诗篇113篇2节，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今时直到永远。上帝的名字至高的名，上帝的名字不容易，不允许被轻慢被亵渎。但是让我们来看圣经，上帝把他自己的名字和什么样的人联系在一起，这值得我们思想。一方面我们看到上帝名字的圣洁，上帝名字大而可畏，上帝名字不可侵犯不可亵渎，但是上帝允许一些人，上帝允许自己的名字跟一些人联系在一起，这些人是什么样的人？基督徒，对。那么耶稣被称为谁的朋友？罪人的朋友，这是很奇妙的事情。耶稣的名字那么圣洁，耶稣的名字那么高贵，耶稣应该被称为圣人的朋友啊。耶稣被称为什么？罪人的朋友。上帝，至高的上帝，天下之大，天之大，没有地方能够成为上帝的居所。但是上帝却住在哪里呢？忧伤痛悔人的心里。上帝的名字那样的高贵，那样的神圣，但是上帝却拣选软弱愚昧的人做他的儿女。上帝第一个带到乐园里去的，上帝亲自带到乐园里去的，是不是带着一个圣徒，完全没有瑕疵的圣徒？上帝带的是谁啊？一个忧伤痛悔的强盗。那么我们也看上帝摆设天国的宴席，上帝邀请的是瞎眼的、贫穷的、残疾的。上帝设立谁来牧养他的羊，来建立他的教会呢？三次不认主的彼得。上帝把他的名字与这样的人联系在一起，所以我们今天想，哇，我要很有见证，哇，我要做得很好，做得很棒，我要对得起基督徒三个名字。我们有这样的想法当然很好，但是我们这样去行的时候，我们心里要思想，上帝不仅仅是看我们的外表，上帝看我们的内心，我们内心是不是谦卑下来，我们的内心是不是觉得基督把他的名字与我们联系在一起，对我们是何等大的恩典，何等大的恩典。我们可以被称为基督徒，不仅仅是说你像我姓冯，人家说这是冯家的，人家看我是基督徒，这是属基督的。我们可以努力去做很好的见证，做世上的盐世上的光，但是我们的心里呢，我们要知道我们是软弱，我们是愚昧的，是上帝的怜悯，所以我们才能够与上帝的名字有份，我们才可以被称为基督徒。那么世上的君王是怎样得荣耀呢？靠他的这个权力强权，战功赫赫的战功得荣耀。上帝怎样得荣耀？上帝怎样让他的名字得荣耀？ 上帝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担负世人罪，被钉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上帝用过这样的方式让他的名字得荣耀。上帝不靠强权，不靠他的权柄，上帝没有从天上降下火来烧灭那些抵挡他的人，藐视他的人，上帝不这样做。上帝建立的不是威权，上帝建立的是爱，是这样的方式得荣耀。那么不信上帝的人觉得耶稣的一生是羞辱的一生，哎，没有什么值得可羡慕的，那样的一生我才不要过。但是耶稣的一生却是荣耀的一生，在信的人看，在上帝看，他是荣耀的一生，他是归荣耀给上帝的一生。所以我们今天想，我们不要忘诚实的名，不要让上帝的名字蒙羞，因为我们的言行蒙羞。那我们到底怎么做呢？我们眼睛不可以只看，仅仅看见我们的外表啊，我们的舌头，我们眼睛要看到我们的心里，你是怎样的一颗心，上帝是怎样荣耀他的名字，我们应该怎样让上帝的名字得荣耀。那么在马太福音7章28节也谈到，有一些人他说，我不是奉你的名就是医病赶鬼行这样的异能吗？后来耶稣对他们说，就是我不认识你们，你们离开我，你们这作恶的人离开我。那么这些人的问题出在哪里呢？这些人问题出在哪里？就是我们会看这些人做很多事情，但他们的问题在哪里？他们的心有没有认为我能够与神的名字联系在一起，我可以认识神的名字，这对我来说是何等大的荣耀啊！我可以提上帝的名字，可以何等大的荣耀。那么打个比方，当我们打电话，我打到一个谁，我说哎，你是不是，打个比方，你是不是冯海？后来冯海一听这个电话里的声音，他说你是谁啊，不认识你，啪，电话挂掉。这就是耶稣跟那些人的对话，那些人说哎，耶稣我认得你啊，我奉你的名做很多事情啊，耶稣说你是谁，不认识你，啪，电话挂掉。我们谈论上帝的名意味我们认识上帝，所以上帝也认识我们。很多的时候今天我们谈论上帝的名不一定意味着你真正的认识上帝。你心中的上帝是怎样的上帝？是你完全自己想出来的上帝，还是你头脑中那个上帝，还是真正圣经所启示出来的上帝？所以从那些对耶稣对话的人来说，他说耶稣我认识你啊，我奉你的名做很多事情，你从这些对话当中你可以看到他们的心是怎样的心呢？是忧伤痛悔的心，是谦卑的心，是觉得耶稣啊，我可以谈你的名字，我可以呼求你的名字，我不配啊，是这样的一颗心吗？显然不是这样的一颗心。他们觉得我有资本，我有资格，我有资格来到上帝的面前，所以耶稣不认识这样的人。所以我们今天来思想怎样荣耀神的名，让人尊神的名为圣，我们不要妄称神的名。一个，我们注意我们的言语有没有一个轻慢的态度。当你谈上帝名字的时候，当你谈论上帝话的时候，你是不是真的相信你所谈论的一切关乎到我们的永生，关乎到我们以后永远是在天堂里还是永远在地狱里，关乎到我们的永生永死，你是不是真的有这样想？你如果真的有这样想，你会带着一个怎样的态度来谈论一切关于神的事情？这是我们的言语。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行为。我们是基督徒，基督徒的身份是没有办法隐藏的，虽然我们很多时候不愿意表白，我不愿意在公司同事面前，在同学面前表白我是基督徒，但是无论你怎么隐藏，你隐藏不了啊，这个光是一定要放在灯台上，人家有天会发现，会认出来。当我们的名字与基督联系在一起，我们的生活应该是怎样？怀着一个谦卑的态度，遵从神的旨意，带着一个敬畏的心，在这个世界上行事为人。所以感谢上帝，我们今天来思想神的名。神的名是宝贵的名，但是神把这最宝贵的名给一些罪人，把这最宝贵的名给那个忧伤痛悔的人，神把这个最荣耀的名字跟这些人联系在一起， 而我们就是得到这样怜悯的，得到上帝名字的人。所以有时候我们要思想，就是我们知道耶稣赦免了一个犯罪的妇人，就是行淫的妇人，就别人都要拿石头打死他。后来耶稣说谁有罪谁拿石头打死他，后来人家都走了，别人都走，耶稣站在那个地方。我们知道那个妇人没有走，那个女人为什么没有走呢？那个女人等着被打死，因为那还有一个人站在那个地方啊，那个人有资格拿石头打死他，那个女人等着在那里挨那一石头的，这个人是谁啊？就是耶稣。耶稣有权利，耶稣没有罪，耶稣有资格拿起石头打这个女人。这个女人没有一看，哎，人都走了，赶紧跑。这个女人没有，那个女人站在那个地方，我应该挨那一石头。但是耶稣看到他这样的态度，这是一个什么态度呢？认罪的态度。耶稣说：“好，你走吧，以后不要再犯罪。”我们读这个经文，我们很熟悉，但是你有没有想到过当时那个女人的心情？她是怎样的心情？你觉得她会哈哈哈大笑，还是她会痛哭？极大的喜乐可能伴随着眼泪。那个女人的心情是充满了敬畏，又充满了感恩。所以我们今天其实都是这样的人。耶稣没有定我们的罪，但是耶稣对我们说以后不要再犯罪。所以我们怀着极大的感恩，我们也怀着极大的敬畏，我们走我们接下来人生之路。因为上帝把他的名字跟我们联系在一起，以后所有的人碰见那个女人，那个女人就会讲我是被上帝所赦免。那个女人永远跟耶稣联系在一起，跟耶稣的赦免联系在一起。今天我们就是这样的人，我们永远跟上帝的赦免和恩典联系在一起。所以我们应该怎样生活下去呢？不要再犯罪，带着敬畏的心，带着感恩的心啊，带着你喜乐的眼泪，但是也带着你敬畏的眼泪，你过你人生余下的日子啊，不要让上帝的名蒙羞。我们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这样的怜悯我们。我们本不知道我们人生的目的、意义和价值是什么，是你提升了我们，是你把在灰尘当中提升了我们，你让我们这些没有价值的生命能够与你的圣名有份。主啊，你的名字是大而可畏，你的名字存留到永远，但是你的名字却与我们这些软弱的人，我们这些不配的人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主啊，你称为我们是神的儿女，你称为我们是基督徒。主啊，你允许我们使用你的名字来叫我们自己。主啊，我们就求圣灵能够进入到我们的心，时时刻刻提醒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何等蒙了恩典的人，让我们的行事为人与我们蒙召的恩相称。主啊，靠我们自己我们做不到，靠我们自己我们有软弱的地方，但是我们求你给我们有一个警醒的心，给我们有一个敬畏和感恩的心，让我们带着极大的喜乐，也让我们带着极大的敬畏。主啊，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不要妄称你的名，我们要归荣耀给天父的名，我们也不要羞辱主的名。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